开以后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在教会的和合本两段式圣经的新约280页，新约280页。我们找到以后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开始。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好，以下把时间交给杨牧师。
谢谢刚才福音组的诗班，我没想到连指挥一共8位壮士，而且这首诗是由小杨做的，就是没有参加老杨进去而已。上个礼拜二，那人我的师母跟我从加州回来，到了飞机场接我们飞机的弟兄告诉我们，这里发生大地震，原来从来没有过1/4的美国同时有一个大地震的发生。接着我们就知道上个周末这个洪水泛滥，这个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今天早上恭喜你，我们都是历史的人物，因为我们都经过了这个历史性的灾难。想问一问你们，我们当中有没有谁你今天还没有电到你们家的？有没有人还没有电的？我们是昨天才有电，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也有弟兄呢知道我们没有电，所以愿意把我们冰箱里面那些剩余无知给他，给我们保存到现在还可以有东西吃。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一个波动的时代，一个变化的时代，一个震动的时代，一个洪水泛滥的时代。无论是在地球的表面上，天空的空气里面，甚至乎在金融界，我们都接受了很多的变化与波动。显然的，这个国家是听到了一些神的警告的声音。我们知道1/4的美国有地震，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甚至乎阿拉斯卡听说上个礼拜前天他们海里发生了海啸，说明了一件事情，神在呼唤美国不要再坚持离开他的道路上行走。神透过这些灾难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越来越近了。透过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神提醒我们有3个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提醒呢，我们要做直跑的提醒。第二个提醒呢，我们要以侍奉主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第三个呢，就是提醒我们现在 是侍奉主最好的机会。刚才读的时候，不晓得你没有注意到，保罗在告诉腓立比欧洲的第一个教会，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已经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所得的奖赏。很显然的，这里保罗提醒腓立比跟其他的教会，跟你跟我，今天我们都记得，我们得救，我们蒙恩，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宣告说成了，完成了，所以我们所敬拜的耶稣是一位得胜的主，我们不是敬拜那一位还在苦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耶稣。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所使用的十字架是这么平面，这么简单的两块这个木头所钉成的十字架，不像天主教呢还要把耶稣苦钉的这个相片像放在上面。主是已经成了，我们的救恩在主的身上已经完成了，我们是向世界宣告主是我们得胜的主，我们因为主的胜利，我们成了得胜军。所以刚才唱着基督精兵向前进的时候，我本来是盼望有人打鼓，那么可以雄壮一点，我们向前走，因为基督精兵是向前走的。可是很多时候十字架在前面走，基督徒在后面呢是打瞌睡在走。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是软弱无力，很可惜在我们无力的跟随里面，我们被撒旦俘虏去，成为他的俘虏品。因此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不但是渴慕有主，像鹿渴慕溪水，我们更加要追求主，我们要得着主。因为渴慕只是思想念头，但是追求是有行动，但是行动也要积极的行动，所以就要竭力的追求。我相信你也知道，竭力追求的相反的一面的另一面是什么？是不追求啦。为什么不追求呢？可能是因为我们自满自足，我们是得了救恩就好了嘛，我们一定上天堂，神的救恩是白白赐给我，我就白白的上天堂，我也就白白的活着，我就白白的成为基督徒。这个是一般信徒在救恩门外成为老底家教会的原因。什么叫老底家教会？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六个地方叫老底家，但是只有一个是在Lycus 这个拉卡斯这一个地方的老底家是被证明，就是启示录第三章里面第七个被指责的教会。我们去过这个老底家，我们看过那个地方那些温泉，那个温泉是造成来的一大片的非常滑的一个这个盖子所盖满的地上，你可以走在上面，但是要很小心，因为会滑跌。老底家是一个肥沃的地区，是一个 农产非常丰富，草地非常好的地方，所以他们盛产黑色的羊毛。所以在主来的主耶稣的来的时候，是一个经济商业的中心，非常富有。但是就在主后60年，他们经历过一次大地震。这个大地震使到这一个地方成了一个很多人不喜欢再去的地方。所以一个自满自足的地方就成了一个很多人不愿意再去的地方。他们曾经向罗马求救，请你救我们。罗马帝国呢，就认为这个是非常富有的地方，不需要也不值得他们去帮助，以知道他们就自力更生，自己用自己的金钱、自己的资源把这个地方重建起来。可是在他们富裕当中，他们很快就产生腐败，因为经济一开始一开发的时候，很多罪恶就产生，不但是腐败，而且成为很多罪恶产生的地方。已知道他们当中有许多信徒也只有信仰而没有见证，只有信心而没有动作，而且有动作也不一定有起果效。所以启示录第三章就把他们当地的这个温泉所产生的问题，什么问题？当着温泉从山上流到山下，所经过的地方逐渐温度降低，到了老底家的地方，你可以喝那个温泉的水的时候，因为是硫磺的水一喝进去呢，很容易就发生呕吐。所以那个不温不热也不冷的温泉呢，反而成为人家不愿意喝的水。这个就是很多教会今天的写照，也很多信徒呢在主的面前，因为有得着救恩，自满自足了，就成为老底家式的教会。保罗说你们要追求，不但是追求，而且要竭力的追求。换一句话来讲，你们要尽人事，你们要尽力不保留的去追求灵里面与主相通、与主相同在。为什么？因为跟随主的人不但是从罪恶当中要悔改过来，而且要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要做一个跟随主的人。我相信你也知道，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不但是一次的呼召，他多次的呼召，因为他们需要重复的被耶稣提醒他们，他们要紧紧的跟随主。所以去年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有幸参加那个聚会，不但在那个聚会上面我有许多的提醒，最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圣诗原来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些基督教的文献，不要轻看这些18世纪、19世纪的圣诗。原来每一首圣诗要是有历史性能够保存到今天的呢，多数是一篇非常完整的讲章。你要是能够从第一节唱完到第五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那个信息的进步，每一节都提醒你灵里面怎么样从一个景况可以进到另外一个景况去。所以不要轻看这些古老的圣诗。我当然不是反对我们 在打鼓唱现在的简单的圣诗，我不是反对，但是我也请你们不要反对唱这个古老的一些圣诗啊，因为像我在这个聚会上碰到一位老先生，他在讲台上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是90岁的杨伯伦老先生。我一听说是杨伯伦老先生，而且他声音非常洪亮，我就去问他，我说你当年是怎么样写，1976年你写呢，愿拿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你是怎么样，为什么你会写那样子？哦，他说因为在那个年代，特别在香港台湾，很多信徒他们起初的信心，起初的盼望，起初的爱心，都逐渐逐渐的冷淡下去了。他要求主叫我们能够重新再得着。可能你们都知道这首诗，第一节他说，在名为的春光里，在幸福的生活中，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早把主恩典忘记。是的，名为的春光，有时候秋光也是如此，我们把主的恩典会忘记。然后第二节他说，在稳妥的事业里，在迷人的笑声中，我们游戏，我们沉迷，早把主恩典放弃。很可惜的，不错，我们在成功里面我们会忘记主的恩典，我们是对世界上的希望放得太大，我们认为股票永远不会跌下去，我们认为我们的事业永远不会失落。但是今天你看看这个世界，不单是美国梦很多人被车破，中国梦同样的也是消灭了。感谢主，他有第三节，他第三节讲什么？在这首《愿那复兴我的灵火》是说，在艰苦的岁月里，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祷告，我们警醒，无把主恩忘记。哦，各位弟兄姐妹，还有第三节提醒我们，透过祷告，透过警醒，我们不会忘记主的恩典。我就问杨老先生，我问他说，为什么这首诗这么感人？他说我也不知道，圣灵使用，所以呢成了很多人灵命复兴的一个工具。他为着这个工具他感谢主，他为着许多信徒因为这首诗得到灵命的眺望，他感谢主，因为他们不再自满自足。今天特别在这个洪水泛滥的日子，还有差不多100万人无家可归。美国东部三省从来没有这么凄凉的一个景况，但是神就是接着这个提醒我们，我们要竭力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接着的灵火来提醒我们，透过祷告，透过警醒，我们向着标杆直跑。任何在体育场上做竞赛的人都知道，你要是做跑步，你要在这竞赛当中，你绝对也要向着专一的目标，向着你的标杆直跑。特别在最后的那一刹那，你不能够左望望看看有没有人追上来，你一看你一定被人家赶过去，因为我们不应当左顾右看，我们只有专向前面跑。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在看这个圣经注释的时候， 就会说因为有的圣经的注释就是说向着标杆之跑，这个标杆是每一年定一次的这个标杆主题。有人说这个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不同的主题 Vision Statement。 我想这些都有可能，但是我相信最主要的这一个解释，标杆叫我们能够竭力追求的应当是耶稣基督。只有这个昨天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耶稣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标杆。这个标杆就像在漆黑的这个海洋里面，当你一无定点的时候，你看见北斗星，你就知道你应当向哪一方面去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标杆，就是我们的北斗星，我们要专向着他，集中精神。专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再拖泥带水，我们不用别人的经验来代替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才是重要的一个经历。我们不去做借别人的属灵的观念，我们要直接从神得着神对我们的启示。难怪保罗他说，我们不是自己已经得着了，只有一件事，就是从耶稣基督得着启示，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换一句话来讲，不要跟你的过去过不去。很多人跟自己的过去过不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再前走，没有办法向前走，因为他对应当认识的主没有更深的认识。难怪圣诗的作者这个宣圣博士在圣诗393首给我们提醒的非常好。他说什么？他说钱我要的是福祉，要福气，金要主自己，钱我是凭着感觉，金要主的言语，钱我只是要的是恩赐，金要赐恩主，钱我寻求医治，金我要主自己。这是个灵晨里面的进步。然后他再说，我前用自己的力量来苦试，今完全信靠主，前我一半的救恩现在是全得救。哦，各位弟兄姊妹，这首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奖章，非常好的信息。因为我们要不是福气，无论是有福或者气，都是福，也都是气，乃是要主自己。很多时候在侍奉主的人也要注意，我们介绍人到主的面前有没有带着不良的动机，有没有带着附带的这个条件。假如有的话，我们要把这些尽量除去，让人单单的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自己。荒漠甘泉的作者凯恩夫人，她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妇女，很多人喜欢听她做见证，因为她长得非常漂亮。她知道这个成为她做见证里面的一个障碍。你知道他有个什么的祷告？他说：“父神啊，假如为主你的缘故，我愿意长出天花，叫人不要只是看我的美容，而是能够看见你自己。”哦，这个是一个灵命里面非常非常得着主的人的一个祷告。 因为他说我要叫人看见主，不要单单看见我的美容，因为他要竭力追求，要叫人看见主，要看见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而不是看见十字架下的盖恩夫人。同样的，你们很喜欢看摩根博士的这一个诗经，他的讲道集很有分量，很有独到的亮光。但是你知道，他的图书是非常之多，单单是救赎论这一个神学论，他就有350本关于救赎论的书籍。但是他说，主啊，假如这些书籍是叫我从别人的亮光里面进入到你的亮光里面，我情愿单单的从你领受。因此他在这个祷告之后，他把他所有的书锁起来，他只接着旧约的圣经希伯来文，新约的圣经希腊文的圣经，透过这些原文的圣经，他读了再读，重复再重复读，然后他的亮光是从这些原文的圣经里面出来的。他每一次读每一个讲章所预备的圣经，他至少要读50次，然后他才能够得着其中灵的给他的感受。他向真理，向着耶稣基督直跑。我不晓得这对你有什么提醒，特别我们做主日学教员的，特别我们做教会圣工的人，你有没有这个直跑，单单介绍耶稣基督，将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感谢主，这里还有第15节提醒我们第二点。第二点呢，是很不容易解释的一节圣经，因为他这里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都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情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你要是再读呢，可能读多呢，你会了解到这一节圣经是提醒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都要以侍奉主做你的心志。任何的事情，任何的场合，任何的地方，因为神才是我们侍奉的中心。为什么很多人在侍奉主的时候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为什么在侍奉主的团队里面产生了极大的冲突？为什么今天就在 East Brunswick、就在这附近，大的教会也好，小的教会也好，都在冲突当中，很难过得去？因为我相信是忘记了一个教会的中心点，我们侍奉的中心点，不是侍奉我的老我，不是侍奉我的原生家庭，也不是侍奉我自己的过去的经历，我们应当是侍奉主。所以这里说，都要存这样的心，也存这种的思想，存这种的观点，存这种的方向，就是说我们向着主，而不是向人，更加不是向自己。假如你向自己的话，你绝对是产生老亚当里面出来的问题。所以无论是什么事，生命是生命的侍奉里面有与主连接的生命的侍奉，有职场上你工作上面的侍奉，也有你敬拜里面的侍奉，无论是哪一方面的侍奉，都要以服侍主做你侍奉主的中心点。一个侍奉主的人要以仆人的心态来彼此侍奉，不是以独裁者 的身份来做 CEO。 在主的家里面，太多时候为着争夺谁做 CEO， 就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困难，不必要的问题。大概你们都知道，美国有一个机构叫做 Navigator， 航海人。为什么我提航海人呢？因为当 Trotter 他开始这个组织之后，神就让一个有钱人把他们 Colorado 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camp 送给他们。因此这个 camp 里面呢，他们有很好的退休营地，也有很好的这个餐馆在里面。因此他就从神得到一个启示呢，他规定所有 Navigator 的讲员，所有 Navigator 的带领的同工领袖们，必须要在他们完成了神学的训练之后，一定要在他们的餐馆里面服侍主至少6个月到1年。做什么？做仆人。什么仆人？ Waiter， 要去服侍。你大概也知道，有的时候在餐馆服侍人不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当然兄弟也做过 New York Chinatown Mott Street 上面的这个 waiter， 那是相当苦。但是还没有我在 Liberty New York Liberty 犹太餐馆做犹太餐馆的 waiter 那个困难。当年读神学的时候没有什么教会的支持，所以我们完全要靠自己挣来的钱才能够交学费、交书费、膳费。特别在犹太餐馆，不但是你的客人对你很刻薄，你的同事也对你相当的狡猾。举一个例来讲，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把我们4个或者6个桌子的上面的所有的 silverware， 刀叉调羹呢，要 polish， 要漂亮的，要弄得好好。你可以把你的做的最好放好在哪里，明天早上来了不见了，因为换来的是肮肮脏脏黑黑的别人的不要的这个调羹，你要重新再来过。我也曾经这个做的 年轻人的时候，这个气，这个老鸭那个脾气非常暴躁的时候，曾经想要动粗来对付我们一个叫做 kitchen man 的人。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做过犹太工？ kitchen man 我以为是打杂啊，广东人餐馆里面打杂那个是 kitchen man doing nothing。 他呢真的是一 kitchen man doing nothing，坐在那个厨房的中间，原来他是最高最大最凶的人。刚刚有一位台湾小姐也来，也学习做 waiter， 那个时代我们都要这样子端这个盘。他呢不知道 kitchen man 这个头上这个上宫是有 air right 的，他不能侵犯这个 air right， 他把这个盘在上面过去，什么事情发生了？砰！他所有的 order 都要重新来过，因为他的上空你不能过去。我看见了，看见他在哭，看见他在流泪，在收拾残余，还要再去 order 的时候，我真是想上去揍这个人一顿。那个老鸭人发生在我身上。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学习做仆人，学习做神家里面顺服神旨意走每一步道路的神的仆人。因此假如你在生命的侍奉，你在敬拜的侍奉，你在职场上的侍奉， 你没有以侍奉主做你生命的中心的话，你就会产生很多的矛盾。什么矛盾？你不懂得什么叫做跟从主。我盼望在你们主日学，在你自己的灵修里面，你有机会去单单查考跟从主这三个字里面所带来的条件。一个跟从主的人绝对不是自己定你的时间，不是你自己定路线的，一定需要顺服神的带领。很简单的，你们不晓得有没有跟过人家开车的人啊？有的时候你要一个车子跟另外车子，那个带领人的人假如从来没有跟过人的人，他不会带的，他就开去了，红灯他又走掉，然后你就找不到他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跟随的人，他就不会做领袖。 He doesn't know how to lead， 因为他 He will never follow。 因此叫一个跟随主的人必须要有成熟的经历，有成熟的经验。除了跟随之外，还要有背起十字架的经历。背十字架不是背别人的十字架，背你自己的十字架，那个又重又不好看不好受的十字架。很多时候你羡慕别人的那个十字架，好漂亮啊，好轻啊，金色的十字架。各位，没有一个人的十字架是好受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要太过容易去羡慕别人他在灵里面的成就，你要接受神给你的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还要撇下一切，要撇下。讲到撇下，不晓得你们在这一次这个洪水来的时候有没有撇下一些东西。我知道我有个朋友，他要丢掉他所有的书籍，他的很多相片，非常宝贝的相片都泡汤了。信主的人，侍奉主的人要撇下啊，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二节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要撇下什么？房屋、儿女、父母、田产就是投资、名望、地位。哦，各位弟兄姐妹，侍奉主的人要撇下这么多的东西，难怪今天要找传道人非常之难找，因为他们不愿意撇下房子、房屋、儿子、父亲、母亲、田产、投资、名望、地位。为什么神在过去使用李文斯登、戴德森？为什么中国教会在过去蒙福有王明道、有席圣摩、有逆陀生？为什么有赵世光、有赵军营、有杨少堂？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撇下许多阻碍他们到前面去的。还有一个在广西非常蒙神使用的叫赵柳堂，这位很蒙神使用的一位秀才，他拿到奖学金要到美国了，就在他要启程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你留下来不要去美国，因为你可以使到广西的教会蒙福。结果他使到广西的宣道会、广西的浸信会得到很多的福气，他从来没有到过美国。不晓得神叫你撇下什么。一个成熟的 基督徒领袖。一个跟随主的人不但能够背起自己那个沉重的不好看的不愿意背的十字架，还要撇下许多不必要的关系。我知道这样再讲下去你们都不愿意跟随主了。求主叫你知道侍奉主不是单单凭着你的意愿，而是凭着父神的恩召，恩典的呼召，这叫恩召。因为恩典的呼召不是凭着你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厉害、自己的才干，乃是凭着圣灵的同在、神的公义、神的仁义，不是你的旨意。侍奉主因此不应当是有退休的。所以很多人就问我，你还在New Jersey干什么？你不是退休十年了吗？我相信我在职位上是退休，但是我生命没有退下来。我也盼望我们将来执事们在你职位上退下来，但是不要在你的侍奉的生命上退下来。因为侍奉主的人没有退休的。最近在帮忙一个小教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曾经跟这个教会的负责人一同去旅行。在旅行的时候，我们到了主日到了丹麦，我们去丹麦参加当地的华人教会。我就问这一家人，我说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崇拜？哦，我们在 vacation 的时候不需要敬拜的。这是不是我们做服侍人的心态呢？假如是的话，我想你要重新思考一下子你的心智是怎么样的心智。你是不是真是侍奉主的心智呢？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义工跟同工有什么分别？好，我们知道最近劳伯祥牧师用歇工来代替义工这两个字，因为歇工是协助有三个有新的三个力，所以他觉得这个比义工还要好。无论是歇工也好，义工也好，同工也好，有什么分别呢？我想唯一的分别是时间上的分别，责任上的分别。至于存心是一样的，相同的，要蒙主的差遣，蒙主的吩咐。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第三点。不但是第一点，我们说我们要尽力竭力向着恩主的标杆直跑。第二点，我们在任何事上都要侍奉主，以侍奉主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但是第三点呢，根据第十六节这里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是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现今、现在、目前就是侍奉主最好的机会。 Now is the time， 现在。你说这现在是美国最差劲的时候，对，不错。但是我要提醒你，教会历史上往往常见到阻碍最大的时候，困难最多的时候，所带来的就是最好的复兴的时候。洪水之后还有红彩虹，是神叫我们更新的时候。 大陆的教会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脱离共产党他们无情无义的控制，但是家教会的生长确实没有任何国家的教会生长可以比得上，信徒的增加真是是惊人的发展。时间在神的手中，难怪尼陀生有一句这样子的话，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每次的打击都是神带来更多的祝福。因此这一次的水灾我相信是神给美国的祝福，虽然还有100万人无家可归，但是对你跟我都一个提醒。提醒什么？物质生活的有限，人的渺小，我们要从主来学习谦卑，不要自傲，不要再继续发美国梦或者中国梦。任何的梦没有神都是空的梦。因此当你能够从自己出去出己，你就让神进入。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启英文，要是即使自己死了，神就活着，无己就基督就更加活着。因为洪水之后一定有彩虹，主的家庭教会也要从这一个时代学习警惕，不但要思考我们教会的安全的措施，成为一个 safe church SAFE， 但是也不要忘记福音要带来给我们的挑战，要成为一个 safe church saving church SAVE church， 不但是一个 saved 的 church， 也要成为一个 safe saving 的 church。求主叫我们面向十字架，不让太多来不及的时候叫我们将来后悔。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我们来不及做，一直到洪水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交出我们应当交出的功课。我们要纪念上一代老一些人，他们还没有听清楚福音，他们还用旧的办法来断定福音的行为，我们要呵护他们，我们要保护他们，但是我们也更加要训练他们成为福音的传人。下一代的呢，他们接受美国梦的人呢，我们也要求主叫他们能够轻看这个国家文化里面的短处，能够成为教会里面将来站立在中流上跟随耶稣基督的榜样，让教会现在每一代的人都能够以关怀能够表达出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中心点。因为我们不单是被主所爱，我们也要把爱神的儿女连起来彼此相爱，因为这是我们的呼召。当危机来了，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妨多问我们有没有先向神来求告，我们会不会了解到问题是出在哪里，是我吗？我们有没有谦卑的，等一下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说是我亏欠吗？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圣经怎么讲，耶稣怎么讲。最后让我引这三节的圣经来鼓励你。这三节圣经是约翰一书第四章19节到21节。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 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这是十字架下对你对我的挑战。假如你还恨你的弟兄的话，现在就悔改。在你领受圣餐的时候，愿主感动你。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愿你在十字架上的大爱，不但成为我们字典上的一个根据，或者是在圣经上的字句，而是在我们灵命上的实践。当我们还不能够接纳我们的弟兄的时候，主啊，世界上的人怎么能够听从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求主就在这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叫你的教会能够站起来说，神真是爱，因为我们爱了弟兄，爱不可爱的弟兄，爱缺欠的弟兄，爱有问题的弟兄，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